现在讲秩序啊，在秩序前面那个题目啊，叫做佛法概论。现在说明啊，这个佛法和佛教啊相通的一面，也有啊不同的一面。就相通的方面来说啊，这个佛法呀就是佛教，因为这个佛啊他所证入的这个佛法，现在为了啊用这个三条的方便，就是说透过了我们这个人类的六根啊或者三元一啊精精精精的去了解它。当然这个佛呀是圆满觉悟的，对众生说的，要求众生这个根基啊他能了解的时候，就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让他呀去了解。那么像这样子的这个佛法呀和这个佛教啊，这个佛法的本意就很深啊。那么这个佛教啊，因为适应了这个众生的这个根基啊，就又浅又深。这是啊说个这个法呀这个教啊，可以说个是一体两面只是其身的是个不同。而啊是说个这个佛法呀，这个佛啊所证入的这个究竟的这个真理。那么像这样的这个真理啊，不能啊用我们的这个意见或者想象啊去了解它。为什么呢？因为那是非啊完全啊断除了一切的这个烦恼习气，是误入的最清净的这个法界啊，可以说从我们这个凡夫啊日程当中起心动念都是与这个烦恼或者一个软意啊相应的，根本上啊众生不能了解的，不能了解。那么就这一个方面来说啊，这个佛法就太深太深啊。现在呀说吧，这个佛教是什么？要是从这个好的方面来说比如说吧，大小乘的一切的经论或者经律论，这个都成为佛教啊。像现在我们看的这个藏经啊或者讲的这些啊，都是属于这个教的方面。那么一定啊要引这样的这个教啊，你去修学去理解，那么行持久了了，精精精精探讨到或者啊是触及到啊这个佛法的这个本身当然真正的这个悟入啊，那还是要下大几功力啊。但是你没有这样的这个佛的这个依教啊，你要想真正了解或者悟入相应，根本不可能，不可能啊。所以一定要有教啊，他才能啊悟入这个佛法。当然因为这个佛呀他证入了这个正法呀，他才有这个教的。那么有了教了，说那三语啊是个修学，他久久的也就能静静的体会到这个佛法呀 究竟这个什么啊实际的意义。那么现在就另一方面来说吧，这个佛教啊，它是佛法当中的形象啊，这个当中就包括了人事的这个互动啊，假如说正常的互动佛法的就清净的，如果说是染污的啊，过于啊讲这个方便，这样子啊把这个世间的种种的这一个思想哦啊，或者啊种种这个境界混入到啊这个佛法里面来，那么像这样的这个佛教啊，它这个里面的东西啊就啊非常啊这个复杂甚至混乱。所以啊这个佛教啊，尤其是现在的，如果从那个表面上来看呢，许多人啊不了解哦，如果佛法就是那样子哦，好像出家人哦啊就代表了佛法。如果从一个实际意义上来说啊，出家人像阿罗汉啊佛，他当然代表了佛法嘛。你普通出家人啊，不离母子，还像个出家人。假使光是一般的哦，是个出了家咯，住了庙子里面啊、哦、啊，他就是啊这个佛教或者佛法，这是提哪的。只有我们看到这个佛教的这个现象啊，又高又低，又邪又正，也许哦还有啊既黑暗的一面，那你起码也不要把它看成佛法，这很要紧很要紧啊，那完全啊是人为的。所以真正学佛法的人，他是完全啊从那个佛法的本身上去发现，那个现象上就佛教的现象，不管他是多么坏多么混浊啊，你不要说过因他呀去退心，你反而啊要更进一步的，如果啊这个佛法呀做本身需要的，我是让你去比喻，既然有空气水阳光，你任何人都受不了它呀啊。那么现在说过这个佛法本身啊是每个人需要的，你不能因为这个佛教的思想误会了啊，苏格都不重视这个佛法的本身啊，这一点啊很要紧。所以说啊，现在是佛法概论，就纯粹的从佛法的立场上来讲这个佛法啊啊，对于这个佛教的这个思想的方面啊，说的很少很少啊，说的很少很少啊。现在信仰秩序啊，三十三零九不在北碑汉章叫立院将二汉将要十三将而止啊，北碑是重庆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太虚大师啊他在那儿啊创了一个佛学院，就是汉藏教理院，就是说、啊、这是为了中国佛法和这个西藏的佛法呀能够互相啊沟通，互相啊这个学习，成为啊这汉藏教理院讲二汉讲要。那么那个时候啊，这个印传老法师啊在那儿就讲的二汉的讲要十三讲而至，一共啊讲了十三次听资料，讲过陆续发表于海涛音，与文字通出，得到读者不少的同情，但在还是没有完成的参考。主管、啊、这个讲稿啊陆续的、啊、发表在海涛音，海涛音啊是太虚大师创立一个杂志啊，由于文字通书 用文字啊才来通俗啊，得到了读者的不少的这个同情，这个共鸣啊，共感。但是啊，这皇上没有完成的啊，这个参考，今传江雪下刀，再将原稿的呀十三江，除去帝江二汉经的判词，把其余的修正补充，而重评并为九章。即今第三章到第十二章，说今春，那是啊三十九年春天，可能是啊，才将原稿的十三章，才把这个原稿的十三章除去必将二韩经的判词，因为这个讲佛法呀，还有一种方法的，叫做判词。这个判啊，就是判比啊，这个诗呀，就是把它呀分成一类一类的啊，诗在哪一类当中，就是判词。那么现在说过，对这个二韩经的这个判比啊，或者总是这个大意是个什么？把其余的修正补充而充实为九章啊，其余的啊修正它的补充充实成了九章，就是现在的第三章到第十二章，其中第七章是采用旧作者行为的加者与神明而开始。那么这个当中啊，啊，这个第七章，这是啊采用过去的他自己的著作品，这个作品啊，这行为的加者与神明而开始的，就是说行为的加者和神明的关系啊，把它改写成的。前面有不写序言语出而上，灭人佛法的根本三宝啊，其名哦又补塞了这个序言和出而上，序言哦是开始哦啊，大概的叙述一下，和这个第一章第二章六论佛法的根本大致啊这个讨论呢，这个佛法的根本是什么？当然佛法的根本就是三宝啊，佛法身，又说了十三章到二十章八章，那么又说了这个十三章到二十章一共八章，说明学佛在气沉不得离心的，就是说明啊去学佛法的人，说个这个学佛法呀，如行如在，都有钱有神，这是啊就这个根基，或者就这个修行的一个层次上来讲哦，比如说过啊楚国二国三国，虽然都是同样的真的这个真理，但是还不究竟啊啊，比如阿罗汉国哦还是啊起呢，如果是阿罗汉国比这八地以上的这个菩萨有起了，那么八地以上的菩萨比这个佛有有起了啊，当然啊说真理都不会真理，因为这个智慧啊一天一天的啊这个神光原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说真的说心的他的亲身的差别。关于佛法，我从身论述的总论得以深切的信解，佛法的如是相无所谓大小大乘与小乘， 这从这能从汉用中去分辨。关于这个佛法，说啊，就是道士啊，说那个身弄出的种论，这个身啊是一种净词啊，说啊这个龙树菩萨呀，哦，在有的这个大乘经论里面说他处地菩萨，他已经证了这个身果了啊。所以成为这个生龙树。那么这个龙树菩萨呀，他写了一部这个论里的总观论，就是专门啊从这个总道的方面啊来关照这个佛法，也实践这个佛法啊，这个叫总观论。如果讲这个观的本身，这是个什么？就是说这是个学佛的方法，主管你要悟入这个佛法呀，他一定要观照的，而且要观照的个恰到好处，那么这样子哦，方法正确，他才能悟入佛法。要不然啊，你不懂那个方法，你光是哦啊，任言任云亦云，这样子啊，他不能啊出到这个佛法的正常道啊，更谈不上悟入了。再也圣觉的心结，如果得到一个很深很正确的一种信心，这个佛法当中啊讲这个心啊和这个解啊，不要说是讲生了，不共这一个思想上的重要，就是从这个处罚性来说，它是不共思想重要的。为什么呢？这个心的本身的意义啊，就是说你学了佛法，听完了佛法，说过这个自心啊彻底要改变了，让心里的哦种种的疑惑困扰也澄清了啊，就不是说过啊我心里深哦啊，这个深有大力能加住我，让我能升天啊，让我能够啊永生不堕，这是一般的心啊。佛法当中的这个心啊，它也从内心当中起来一番啊这个澄清，如果什么就是世间的这个信仰，什么是错失的这个清净的这个信仰，那么能这样把这个心啊建立这个很正确，也就了解这个知识的正确，那么这样子啊你才能啊因这个知啊而起这个速生的这个认识。这个解啊已经不是一般的这个了解，一般的了解啊只是啊从这个知识上哦了解了哦一点皮毛啊，现在说个从这个心当中啊，从这个精心当中引起的这个圣解，就是佛法当中啊最基本的意义你把握住了，也能啊依照这样做了，不会啊再受任何样的这个思想的这个影响啊，或者是动摇，甚至啊这个转变，换句话说过以这个对着佛法的大道走去，这个叫做解啊，说佛法的如实相，说这个佛法的如实相，这个如是什么呢？就是个是一贯的一味的永远如此的，并不是说在这个世界空间里面是这样的， 换了另一个时间空间就不是这样啊。那么现在这个佛呀，是发现了这个真理，如果过去现在未来呀，无尽的未来是永远啊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如实相啊，不是这个佛呀在开始啊啊知道的或者反明的，如果是过去的佛啊，是真的这样，现在乃至未来的这个无量寿的佛是真的也这样，所以叫做佛佛道同啊，这个叫做入啊。是啊，就是说啊，这是最真实最清净正确不过的，在任何样的时空之下，你任何样的世间的大智慧，你要想否定掉它不可能。为什么呢？它完全从现实的上面啊，不管实力方面理力方面都说的啊，印证的啊，富裕长的名字它处处可以指出来的啊，对吗？是什么形而上学或者什么样的这个玄学哟，佛法都不是那样讲的啊。如果这个佛法的一贯的那个真实性，现在的这个相啊，就是说是一贯的这个真实性，在印度的经论里面啊，这个相啊，从心啊，没有太大的应该的分别。哦，实相啊，也就是发心。哦，也就佛所证的这个真正的、啊、普遍的发心，当然它也有差别的这个一面啊、哦。现在就是相关的方面的说，无所谓大小，大乘与小乘，只能从汉用中去分别。除了这个佛法的这个如实相，除了它本身啊，它是一味的。一贯的，哦，不是说可以把它分化成，或者是这个是决定是大乘的，这个是决定是小乘的。如果说是大乘一大乘的这个如实相，小乘一小乘的如实相哦，啊，佛法就不会道通了，啊，大乘与小乘。那么现在说过，就这个佛法呀。从世间上流行久了，主管分明哦啊，这个大乘，主管这个大乘法里面哦，所讲这个法门啊，甚深甚广啊，主管这个小乘啊，哦，如果讲这个法门啊，比较清闲，容易啊，这个懂。其实个从那个佛法的原理上来说，它原理一样，那么是说这个真理啊有大有小啊，啊从这个地方啊分大小不是啊，说真能从汉用中去分别。因此啊，在明目上说，哦，虽然有菩萨道有声闻道，说真悟的这个真理是一模一样。那么从什么地方来分这个大小乘？这是从那个根基上来分的。哦，说你根基大，他发心啊来得个广大；根基小喽，哦，说他发用啊这个治疗不够啊这个广大。从这个方面啊来分这个大乘与小乘，再能从汉用中去分别。主管这个只能啊，哦，从这一个菩萨的或者和声闻的这个恨缘去了解，就是说声闻与他们的这个恨缘，如果他是一因一心，他发的用啊是求这个涅槃的愿，那么现在这个菩萨的这个发愿啊。或者心哦，如果他是大悲愿哦，是个神光心哦， 不管是如实如空，他赌场那个一品的大不行，哦，一品的这个清净的三观心啊，去理众生。那么现在说过，就从这个发心的不同，根基的不同，分这个大小乘。缘起中道是佛法究竟的位也正见，所以阿含经是善成公义的圣典。那么现在如果在这个七名来说，得也深刻的心结，如果从这番心结中啊，消融了大小乘的这个盖，如果有了这番深切的这个心结呀，如果从这样的心结当中，如果就把这个大小乘的呀，这个障碍呀消融了，啊，各位消融了，贯彻了一起佛法的精髓，如果贯彻了啊一起佛法的精髓，因为在我们中国佛法里面啊，就在一个南北朝以后啊，他都是把这个阿含经啊看成是小乘的，虽然这个阿含的这个名称啊又大又小，在一般的哦学佛的人古林中都是把这个阿含啊看成是小乘的。那么现在是说过啊，这个印顺老法师啊，他从这一个啊龙树菩萨的这个论经里面，他发现了啊，说这个阿含啊他不是我们小乘的，他是共三乘的，各级出三次的第一。如果他从阿含经当中啊，啊，把那个最深层的地，这个地去究竟里，就是说啊，这个阿含经里面啊，要是就在一个造含的呀、啊、意义来说，它所表现的道理，就是佛所真的得一模一样的道理啊，什么是哦啊，完全啊是小乘的，是整个的佛法，所以这是最殊胜的。啊，现在说过缘起中道是佛法究竟的位也正见。那么现在说过这个真正的这个如实相，这是就属真的的这个真理啊来说。那么现在就另一方面来说，能证的这个真理的啊、哦、就因地当中来说是正见，把这个正见的范围扩大了啊，也就是啊最深最究竟的啊不然不容易度哦，我们也得是个早期做功夫，这幕后啊不然不容易度，如果这是久久的啊修学这个空的这个正见，那么在过程当中没证入以前，这个叫做修空观，证入了以后啊它就成为般若，或者说也是究竟圆满的这个自见啊。那么现在说过这个缘起中道，说这个佛法当中从这个哦根本佛法上来说，它最主要的一个重点说过叫做缘起中道，如果说是就这个相对的方面来说，就这个缘起哦哦是有生有灭，这个生啊就是众生啊在生死当中流转下了，这个叫做生。这个灭呢就是、啊、把这个流转的啊种种的流转的一个动因哦烦恼哦 错误，把它去掉，这个灭把它去掉了。那么这样呢，正如这个清净，像这样的这个生命根，因为有世间染污法的这个生，哦，那么这样子哦，你就对这个世间的因果不存一种这个度见。相反的呢，如果你正入了佛法，脱离了即烦恼和错误的行为了，就完全啊成为一个彻底的清净的人。那么像这样子哦，啊，也就啊与这个常经啊不同。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正入了佛法，他不落于断见，也不落于这个常见啊，因为这样子哦，哦，叫做啊这个中道。因此啊，说过这个佛法呀，讲有讲空。说过经文哦，它讲这个有。说过这个有哦，它不断的在那儿变化的，息息不停嘛。它不是没有意念的这个常住啊。所以说啊，虽然是有啊，它不常。这个众生苦恼的方面是个什么？就是啊，如心如身，如整个的这个世界的一切，分分明明的在那儿啊，不断的啊，流转变化。但是他看错了，他总觉得有自己的生命，到生命明白的去，老是那样的，就是这个地方啊，起这个盘珠，起这个争论，或者起这个斗争。那么现在说过，虽然看起来是有的，但是不常，不动的在变化。虽然说没有这个究竟的这个自信，但是啊，从因果的方面来说，你做了善一善果，做了恶一恶果，啊，也不是啊这个断的。因此，就生命的方面来说，啊，不拉于长短，就这个空语的方面来说，也不落于长短啊，这就是啊呼吁中啊这个中道了。问起中道，如果现在这个二寒经啊最重要的，就是要讲这个缘起的中道，也就是说这个缘起法门啊是取得好处的啊一种方法。啊，一种境界是佛法究竟的唯一境界。如果这是佛法呀究竟的啊唯一境界，就是啊这是最高的一种境界。所以啊，二寒经是三乘共义的圣典。那么因此哦，如果这个二寒经啊，这是啊三乘共义的圣典，如果这是声闻或者是缘觉或者是菩萨，如果说是哦说把这个缘觉吸在这个声闻当中，那现在说啊声闻菩萨佛也可以这样说三乘。换句话说过，这是啊一切佛法当中的圣者啊所共同啊这因地当中有共同啊依据这样的反面的需求，正入了果地了，也还是啊从这个当中啊去正入的。换句话说，从缘起中道当中去正入的。当然二寒经是不能造作偏之灾，夫人小乘的小乘者，离开小乘的大乘者，尽力没结束的。那么现在说过这个二寒经的经义啊，啊，简单的啊说一下， 这个阿含啊，要是翻成我们中国话呀，叫做啊无比法，叫做无比法。如果这一种这个法呀，非常这个殊胜，这个思想法呀，没有任何样的这个法呀能够和它相比的，这个叫做无比法，或者呀叫做这个法会啊。注意注意啊，我说的慢一点，您不要光看这个投影呢，现在人这个头脑差，就什么东西都靠了投影，或者把这个投影啊把它印下去了，什么都忘记了了，这个头脑子里面一片空白。人真正啊头脑好的，他不要靠这个投影，完全记在头脑子里面啊。那么现在说个第二呢，叫做发挥，如果这个意气的这个正法，当然了他也是这个思想法呀。那么现在这个意气的法门啊，它都归屈在呀、啊、这个里面，就形容啊如果这个法门里面啊所含摄的所盖罗的啊真是啊丰富广大呀啊。第三啊就是去无，这个去啊就去向的去，有无的无，这个去无的意思，这个无啊在某些立场上来说它是空不通，在有些立场上来说无就是空啊。那么现在呀、啊、就这个相通的方面来说，如果、啊、这个二含经啊它这个特色就是说明了哦，我们从现在的这个凡夫为上，一步一步的呀、啊一层一层的深入啊去修学，到了最后了所证得的完全啊这个毕竟空性相应了啊。那么什么样子叫做毕竟空性啊，那个讲的再去解释它。那么现在说啊二含经一哦，以这个法规啊，以这个无比法，有去无的这个三种的这个意义啊。那么现在说过这个二含经的三层共法，那么有人说这个二含经啊是专门讲小乘的，其实这个二含经的本身从来就没这么说，就是说啊在这个整义二含里面也就有了大乘的名称，也就有了菩萨的名称，也就有了六波罗蜜的名称了。只要不能哦啊把这个二含啊看成是小乘啊，最缺当的就把它看成三乘共一的一个法门。那么现在说过这个二含经义是不能啊做到品质在。如果做一般的啊这个品质人品质一变的，不然大乘的小乘在，如果这是一部分的小乘，或者像现在南方的这个南传佛教啊，如果这个大乘经哦啊不是佛说的，或者甚至说过是婆罗门的啊，这都说一定误会了。嗯，那么相反的呢，离开小乘的大乘者的境地也来解释的，这过去的啊、哦、一般的就中国学佛法的，如果我们是大乘法，南传的小乘法又请示了人要，其实这个南传的、哦、也是三乘公法哟、哦、它里面也讲的不是道嘛、嗯、说离开小乘的大乘者的境地来解释的，古女儿说过都是从这个佛法的本身来说明这个佛法的啊，并不强调什么是决定的大乘决定的小乘啊。好，我们心想从佛法一位大小一节的 观点去观察。对于菩萨心的慈悲以他的积极心态也有所理会，这个是说明啊，这个作者呀，讲阿含经，读阿含经，得到一种特殊的这个心结，也就是一种啊体会呀。说吧，从那个阿含经当中啊，所了解了，说这个佛法呀，它都是一味的，就是说没有其他的什么东西混在这里面。它的真正的含义是永远如是大无小。那么现在之所以说大小啊，是如果这是那个境界上啊，哦，高而立啊看不通，说、啊、这个大根基地啊，这个菩萨看到、哦、这个佛法呀最高深最究竟的一面，小乘佛法是小根基的人，如果他所了解的这个佛法或者悟入的也是究竟也是清净，就是啊这个法为啊这个小啊，由于啊这个子的这个法为啊起念叫小，所以新的那个很远的这个法为啊也就自然相对的起现。这个菩萨他不是这样，这样大小一解的就观点啊，就观察对菩萨心的慈悲，如果对这个菩萨心的呀产生的慈悲，或者利他的哦积极信任，这个等啊哦，就是说这个菩萨的这个行为啊，他一起个都是啊真实啊，没点虚伪，也有所理会，也啊一种深刻的啊这个理解。那么现在说明什么叫做菩萨心啊？说普为一切人学，用学一切佛心，如此的学行无用，任何等言无碍。如果这个菩萨一开始发心啊，啊，他如果是为了去众生而修学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这个观念当中啊，如果像那个一起佛呀，啊，作为自己的模范，一起会作为自己的模范，哎，一起众生啊，作为自己救助的对象，从这个动机上，观念上来说。所以啊，他是为一切众生而修的，用修一切佛心，同时他永远的发心啊，啊，要把过去一切诸佛所有的大愿、所有的大心，摄取到啊自己身心上来啊，这样一种综合的啊这个修行，如此的学行无用，所以像这样子的学呀。像这样的心啊，它融合在一起的，任何等言无碍。如果他生生世世，他怎么样的敌人呢？也怎么进福？怎么样进福的？他也怎么样的这个敌人？因此啊，这个人啊和这个佛啊，在他的眼光当中来说是平等的啊，去进的。一般人哦，他这个分别心当中，进到佛啊，他够空净。见到一般人啊相反了啊，真正的菩萨发心他不是这样啊，他这个平等发心，所以啊任何等级啊在他观念上啊他没有什么障碍的，深深的就得初期说法第四代生意心是不能充分表达十分真谛的，如果同时哦也深深的感觉到初期佛法，这个初期佛法呀，也就是佛陀啊释迦佛出世的时候所讲的，或者啊是包括了佛啊灭后啊啊啊百年左右的这个环境，那个是初期的佛法。如果初期佛法的时代啊， 为了适应初级佛法师的更新，是不能充分表达实准的真谛的。如果这个世尊啊，他信菩萨道而成佛的，这个菩萨道啊，哦，如果要一种胸襟的、永恒的啊，这个向上发心的这个境界。可是啊，当时哦，甘肃释迦佛学的、啊、那些人，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其他的这个沙门团体啊转过来的。哦，那么他们的这个业力心中，如果要发这个广大的恒愿，在这个省市当中就有修学成佛，他们等不起。如果因为这样的咯，释尊所面对的当时的根基，只有把自己啊所侮辱的那个深深的境界和法门，暂时啊把它隐藏起来。哦，虽然他们是能了解、是能接受的。对他们讲，也让他们啊可以同样的得到解脱，但是啊，这个释迦佛的本怀呀、啊、发挥不出来。如果因为这样就不能充分表达释尊的真谛，这个真谛啊，就所证入的那个究竟的无能的真谛啊，或者整个的伟大的这个精神，所达成的应运而生心。所以带来心理方便声音，更一方面祖先第一，正达成的真精神，是能正则这方面，正说无上道理。现在啊，哦，这个佛呀，没后啊，几百年。如果这个大乘佛法呀应运而生，就适应了当时的这个机运，慢慢啊这个流行了。当然啊，这个大乘佛法呀也不是说扑空的来的，如果佛在世的时候，他虽然哦表面上不那样子啊大大的充实提倡菩萨道，但是他本身是表现的，他完全啊是一种菩萨的精神，当然也是佛陀的这个精神。就在这个当中啊，有形无形的，这个审问圣者当中啊，也有许多的人啊，他是个上等理根，他能领会到，因此啊，也就慢慢的啊，影响到啊他们的发大心，哦，那么久了这个风气啊，这个酝酿成功了了。哦，这个大乘佛法兴起来了，如果这个大乘佛法应运而生，所以带来心理方便声音，虽然啊也提倡哦如果心的这个方便声音，因为这个宗教佛法也宗教，它面对的世界面对的众生啊，那么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众生啊，对应这个时代的文化或者思想等等对不同，你要是老是啊一套集结的方式搞啊，从他们就不想投合啊，所以啊也这个心的方便去适应众生的根基，更一方便啊，因此过要更进一步啊去达成佛法开始形成的时候，要更进一步这个一方面，这个一方面一定在一生方面，或者以种种不同的呀、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提倡啊其他呀、啊、供养财力哦，行种种的呀、啊、福德啊功德等等，这都是各式各样不同的呀、啊、一种方面。祖先第一，是说啊这个方便啊，如果用的正确，的确啊有他的啊这个相当的良好正确的这个作用。如果、啊、如果这个方便啊行的适当适时适机适地啊助先地，也能够、啊、把这个佛啊所证得的那个究竟圆满的道理啊借这个方便啊把它显示出来。 但大乘的真精神是能证得十方便但所无常道的。这个顶上啊，从这个两句啊，都是《莲花经》里面的。如果现在存有啊，这个大乘的真正的精神啊，如果是能证得十方便，这个菩萨呀，在他这个修行过程当中，这个方便啊，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啊，等于是一个手段，它不是一个目的。如果用这个方便，把许多人啊引上了正路了，这个是不能这样方便了。如果有这个真正的心啊，把那些啊暂时兴起的方便把它筛掉，为什么呢？你比如说过分提倡供养舍利啊，敬他奇妙啊，或者种种的哦啊发挥等等，虽然孤独无聊了，他就有六弊啊。那么现在说话到了适可而止的时候，你就大概要正直这方面，完全从真实心啊来提倡纯粹的佛法，但说无常道。现在说过，他只是啊说明这个无常道。这个无常道简单的说过，就佛所真的这个境界啊，说这一种啊太高深太究竟了，诸佛与佛呀 啊那个福相的啊共同真的，其他的哦啊都没一个能超过这个诸佛之上的。如果说是越这个啊具体的意义呢，什么叫做无常道啊，就是完成了大菩提了，对这个四处世间的啊种种的一个差相，或者这个意味的究竟真理完全哦掌握了，或者面对也就生活在那个当中了，这个叫做啊大菩提啊，圆成大菩提，或者说也可以说过圆满了啊这个大涅槃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烦恼习气啊都彻底的啊令恩拔除啊，然后整个的身心啊都是啊寂静安稳啊，那么这就是无上道啊，也就是无上的境界。说开他度道的常住，就这个大乘的一个正面，除开了他这个一方面来说啊，如果一定啊有他度道的这个常住，换句话说过，这个常住啊就是啊这个大菩萨这种特殊的精神，或者特殊的啊一种原理啊，或者气概，远不是一般的这个小根基哦啊能够比得上能住得上的。佛法的流行人间本来没有方便摄影，但不能刻舟求剑啊而停止于古代的。如果这个佛法的流行在这个人间，因为这个佛呀他的人间啊成佛的，因此哦这个佛法呀就他的重点来说，他重视人，特别重视人。为什么呢？只有人的这个六根啊你把它训练，把它提升净化，他能够精进精进的啊来修学佛法，也能对这个佛法有领悟。那么其他的三恶道的众生哦，当然这是慈悲救济的对象，你要叫他修学都不可能。为什么呢？暂时啊他没有那一个啊领会的能力。你说到了这个题上来说哦，这个欲界听啊他这个神妙的这个五欲的这个享受远比人家来的好啊，甚至说过有许多的这个欲界体啊，像这个色地妄淫 他儿子啊也到这个佛的法会那里听话，回去了什么都忘掉。为什么到了体上啊，就是啊享受这个佛来尽是啊这个妄人啊，这个妄心大爱，到了这个世界无邪了，哦，储存的这个六根还起作用，再上去他六根不起作用了，虽然一根还在那儿互动啊，他互动了很细微的一个一个的这个世界，甚至啊到了微星观成就来了啊，你这个身体都没有了，光是纯粹的精神，纯粹的心理的存在，这些人啊就触犯了这个六根的端倪，也不能学佛法呀啊。所以啊我们生在人间得到了这个人生，这是啊一大庆幸，等到这个佛法的思想到了后来，哦，如果这个成佛呀一定要到十几天啊，成佛那是真佛，那已经哦，这个佛法慢慢啊，从印度的这个圣教或者梵教慢慢打成一片了，啊，或者完全啊变成他们的那一套思想了，啊，就忽视了这个人间的这个精神。那么现在说这个佛法的流行人间，本来没有方便性，如果不能够啊，没有一种善巧。方便的声音，但是啊不能刻舟求剑，如果重庆啊一个人啊渡河，如果这个鸡啊掉到河里面，当然啊这个船啊不动的在那边运驶嘛，要相信真嘛，哦他会说吧，我这个鸡啊从哪儿掉下去的，他老是啊这样的想，其实啊那个鸡啊从那个船啊已经分离得很远了。而听之于古代的原来释尊是在的印度宗教就有沙门与婆罗门而打擂，印及释教古代的声闻法主要是摄应于苦行厌世的沙门根性，菩萨法主要是摄应于乐行那死生的婆罗门根性。现在说啊，原来这个释尊时代的印度宗教，这个就有沙门与婆罗门。这个沙门啊，在印度啊，大致说，这个种种的味道，可以说全部分都出家的，啊，叫做沙门。婆罗门啊，哦，他们自己称哦。如果他们是梵天的后人啊，他们这个阶级的最高，但他是这个在家身份啊，啊来传这个宗教的啊，同时呢他也以这个教啊来控制这个政治的，当然啊到了释迦佛出家这个成佛之前或者已经成佛了以后，那个时候这个婆罗门啊他们这个势力也慢慢衰落啊，也不能啊再以这个教来控制个政治了。那么现在就这个释迦佛呀出世以前来说，说就有的啊这个沙门的团体这出家修行的啊，或者婆罗门是在家修行的呀南大瑞啊印及释教。那么现在这个佛呀哎他来施行啊推展这个教化，他观察众生的根基的啊，如果为了适应当时的根基啊，所以释迦佛施设的这个教化呀，古代的声闻法这是释迦佛呀啊出世以前的哦，是古代的声闻法，如果古代的这个声闻法就释迦佛呀啊，出世了，对这个声闻啊说的这个话，古代的声闻，主要是摄应于苦行，这个主要啊是摄应于啊苦行，所以这些苦行沙门呢，这不是佛法当中出家的，说这个释迦佛出世已经就有了，啊，那么释迦佛出世了以后喽，你像那个舍利弗、摩诃利、大迦斯呀，他们原来都是外道，啊，那么现在说过。这些人尤其是大家事业 它都是一种极端的紧箍性啊。那么现在这个释迦肥啊，期限就是古代的，主要是摄影与苦行，是摄影员出家释迦佛出世之前就已经啊有了许多的这个苦行出家味道。那么现在他们要来跟释迦佛出家了，就大概要一种特殊的方面的摄影他哟。如果就那个时候啊，智力啊，一切的这个戒律或者种种的实力的说明啊，他都是为了摄影这一类的，做厌世的沙门等行。这些人哦，哦说在释迦佛没出世以前，他们都觉得这个人间太苦，哦，说这个体上哦，哦非常好，因此啊，对这个人世间啊，非常的啊，这种依恋心。那么现在这一类的人哦，归了释迦佛，虽然也听释迦佛的这个教诲，但是你要叫他一世的发大心哦，他不是心成佛呀，他听不进去啊，他还是个依恋心中。那么现在就因为啊，他们以这个依恋的、啊、这个感情，所以啊，就说这个声闻法给他们听哦，就说啊，要能够啊抑郁，要能够啊懂烦恼，这样的才能成佛，哦，才能啊成那个阿罗汉。菩萨法主要是摄影与乐心，这个菩萨法大致来说啊，这个地方就是斋教。如果、啊、这个菩萨法呀，主要是摄影与乐心哦，如果他可以跟这个在家的这个生活，然后只要啊把这个五斋五戒十三啊吃得很勤劳啊，那么这样呢久久的修学也可以保持人生，也可以啊这个发心死生的婆罗门根性。因为这个婆罗门呢是这个梵天啊，啊也就是在这个祭祀这个梵天啊和这个神明啊作为他们的啊一种啊重要的信仰之一。但是啊要从那个佛法的最纯真的这个菩萨道来说啊，并不是说你出家要他照常的应该过了一个啊世间的娱乐的生活，这是一种误会，这是不得已就当时的情况啊来说的啊。这在古代的印度确实大方便，站在事已经新的今日，今日的中国，多少无上妙方便，以实确方便大用，反而变为佛法的障碍为了。现在说过，这个在古代的印度，也就非啊。刚出世啊，啊，世俗的一种教化的分类，克服啊是大方便，说的确哦是一种啊大的方便。站在事已经尽的今日，如果、啊、到了这个时代喽，哦，二十世纪或者二十世纪之末啊，说啊到了今日完全不同了，今日的中国，现在的中国，说多少无上妙方便。如果太方便了，那太多了，一定要强调，这是啊妙方便，以摄取以摄取方便大用。如果在那个古代还可以用，如果到了现在呀、啊，就完全啊不行了，反而变为佛法的障碍不了。如果烦扰变成啊这个佛法的障碍的东西。那么现在说过，从这个佛法当中来说，如果你这个智慧啊彻底的觉悟了，那么你所施舍的这个方便啊，它才能和这个智慧啊汇合起来，能发生啊一种大的这个作用。如果是这个方便啊，它离开了啊这个真正的智慧，意味着从那个世俗情境上去讲方便，这就是我们中国 口头露馅的话，翻边就出下流啊，啊，就种种的怪现象就出来了。那么现在啊，说啊，至于红通佛法，不应为旧有的方便所具备，应是佛法创新的慎重开展。那么现在说啊，真正的这个佛法呀，你能体会，你能掌握得住啊。如果真正的心方便，这个心方便啊，就还有这个清净的方便。哎，不是说啊，从一种世俗人物性当中，祖门啊讲这个华侨，祖门华造啊，自己要得到许多的东西啊，恭敬供养，那你的方便啊，问题太多太严重。如果真正的清净的务实的方便，他才能够啊推展的开呀。至于红通佛法，不应该啊被这个旧有的方便啊困住了，因此佛法从新的适应中开展。如果应该是佛法呀从那个新的适应当中来的开展，这才能使佛法普照这现代的黑暗人间。那么这样子啊，才能让这一个真正的这个佛光来普照这个现代的人间黑暗人。现在说过，如果这个世间啊，如果有人说过进步了，或者有的人说过退步了，这个两方面都有的。从那进步的方面来说，真是有许多的地方啊进步了。如果过去哦，你假设啊，你的这个过得强大，膨胀了了，如果要向外去发展，那随随地要会并吞了其他的这个小国啊，跟现在不行。如果在这个舆论啊，他不遵循这么做，要大家活得下去啊。甚至说要贫富，哎，这个富国也帮着穷国，哎，这方面是好的。那么要从他这个退步的方面来说，啊，如果这个人间是依然黑暗，可以从这个势力方面来说明的。因呢耳语的厚重，而呢义务的形式，三啊，未必着是空。是判权者自我，这个耳语就是人语和这个物语。如果这个世界的地大黑暗，这个人语啊横流啊，这个物语啊这个自身，就这个两种语啊消耗了物质，也放纵了这个自我啊，也放纵了自我。哎，昨天那个报纸上啊，他报道，他说这个美国人啊，他们从这个实质上来说，就是啊对这个家庭的这个正常的这个夫妇生活，他属于这个98%，他还是要主张维持这样的一种良好的方式。他说不能啊随便啊这个乱来。要从这一方面来说，现在美国人的这个一本的基本思想远比这欧洲人好。你看现在这个德国啊，他们许多的地方关于这方面就放纵。过去这个德国人啊，他们这个立身处世很严肃啊，他现在反而堕落，啊，反而堕落。现在说过耳语的厚重，就一般的情况来说，普遍的事件，就是人语、外语啊，外语的方面消耗了许多一切，啊，把这个地底下的能源尽量滥用。啊，或者环保不顾，哦，人啊放纵，而那义务的形式，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说不顾哪一国家的人民，除了最少数的间接搞明的，义务的啊重视这个形式，信什么呢？就是搞把这个经济啊看成唯一的这个名目，人们有了经济，一起该就欣欣向荣，问题就解决了。啊，至于说未来怎么样子的，啊，不太去管它，过去怎么样子也不去管它，啊， 那么像这样的太多种于这个信实，其实信实是什么呢？信实其实不是，为什么呢？它是种种的条件啊综合换回起来的，好像表面上这样，其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但总体上它不是这样，它是一个信实拥有的人车，到临了就是幻神幻迷啊，一大苦恼。三个昧蔽着时空，苏格这个第三个，这许多人啊都忽视了这个时间的重要性，也忽视了这个空间的这个重要性。所以今年若干年来我总提倡说个时间空间是大宝贝，我们许多人都尽量把这个时间消耗在无意义的上面，把自己是安住这个空间，如果这是我的安了我啊，无非要他不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又说老实话哟，时间啊不能啊通知一个智慧相应，空间不能通这个不用相应，那么就这样就被这个时空困住了，就不能成为宝贝了，就成为非宝啊，是攀权者自我，这个是时间上没有办法的啊，只有这个佛法他才能说这个我的海出在哪儿。现在任何样的这个文化，它还是要从那个自我出发的，尽管在某种情况之下是这个法律啊制的严，不容许你各级的啊这个操纵啊，从这个实际上来说，到了必要的时候，我的民族我的国家其他的都可以崩溃，在我的那个强大存在就好了，还这么个基本观点。那么像这样子，真是啊这个世界黑暗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啊。那么现在说过，我从这样的立场啊来讲阿含经，不是看作小乘的，也不是看作原始的。如果我从这个样的立场来上讲啊，说不是把这个无汉经阿含经不是把它看成像小乘的，像我们中国啊，从那个南北朝隋唐一直从那现在老是把这个阿含看成小乘的啊，也不是看作原始的，也不就是说只是原始的时候这条道理才行得通，就是佛法根本时代才行得通，不是。如果在任何时代之下它是个三乘功法啊，你不要把它这个时代啊啊划分那个或者限制那个很精啊，它超时空的，这种于旧有的这个句法，希望能刺透两面，让佛法只在润成正道上，助今啊能取得新的方便适应而发扬起来。所以现在呢是注重于旧有的这个句法，这个旧有的句法呀，就是阿含经里面啊是含藏的这个深意啊，也就是第一或者和这个三乘共法，过去哦很少有人哦说从这个当中啊彻底深入钻进去，把他的这个最紧要的最核心的啊把它句法出来。那么现在这个作者呀，他说啊他读这个阿含经讲这个或者写这个主要的哦是说要句法这个阿含经的这个本质啊或者深意究竟什么，希望能刺透两面。如果这个希望啊能够刺透啊这个两面让佛法啊在这人生正道中，如果让这个佛法呀这个人生正道的这个当中，逐渐能取得心理方便适应而发扬起来。如果今年呢能取得这个方便啊啊适应而发扬起来，做心理方面，就到了这个时代呀、啊、要以这个时代的呀、啊、这个最适当的一种方法啊，不能这样的辅助的方面 而发扬起来，就把这个佛法的本身啊能够发扬出来。那么现在说过这个住宅呀，说他从这样的这个立场上来来讲这个阿含，主管这个是从哪儿能这样讲，能这样说过，说进行体检哟，明确体认，都是体检存在体悟啊。主管要真正把这个阿含的意义整个的这个贯通把握能觉发，如果这个需要进行体检呀。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的这个传统佛法呀所以一向都把这个阿含看清了。现在呢这个作者他可以说独具慧眼，如果他下了一份大进行的功夫他专门来体检这个阿含的道理，明确体认，与真正这个体解呀，他进一步，他才能这个确切的来体认这个阿含经的道理，都是体解。如果更进一步，如果他才能从那个体认当中实行他的，如果一定要以着这个阿含所含藏的意，那么来好好的发扬它，要体进，是纯粹体悟。因为经过了顶上的三个层次，它才能纯正的，即使不夹杂其他的任何样的东西，以佛法了解这个佛法，以佛法来说明这个佛法，这就纯正了。那么这样呢，你才能真正一种体悟啊。为了避免一盘的以阿含经为小乘的误解，所以改题为佛法概论。那么现在说为了避免以阿含经作为小乘的一种误解，所以改题为佛法概论。因此把这个题目改成这个佛法概论。佛法是理智的德行的重要，是以神行的独行为主，而达到神奥与究竟的。主要这个佛法呀，简明的说是什么呢？如果这是理智的和这个德行的重要，也就是就智慧和慈悲的就重要。那么现在这个德行如果从这个意义，从这个积极的方面来说如果一定要让它表现出来，这个就是德行。也就是说以这个正道这个修学大概有了力量了，他这个做人做事都能够获得这一种这个功德，或者不离这个福德。那么像这样的个德它是以理论为前提说是理智的德行的这个重要，是以神行的独行为主。如果这是以这个神行的真正的实践作为他的这个主力如果什么叫做这个智慧说这个智于理应皆无困，得从实现效复心。这个智慧与这个真理相应的，就智慧能够悟入这个真理的，真理是智慧所悟入的。那么现在这个智慧的关照和这个真理完全相应了，这个意味的普遍的真理是什么？就是悟嘛所以诸法悟。 您这个三法印当中，它最主要的就是以这个诸法物我抓为这个中心啊。那么现在如果这个清净的智慧与究竟的真理啊融合成一片了，教困了，这样子啊才能解除一般人的这种自我或者我见我爱的那个困扰，这从此前消不行。说什么叫做呆呀？哎，说这个完全是实质上的表现的啊。比如说人家有了苦难哦，你光是说风凉话，没有积极的啊这个真正的这个实质表现出来，这只是一种风凉话呀。苏格现在真正的讲这个德行，他从实质上表现的孝佛心啊，苏格要尽量的佛怎么做的，我也跟着啊一步啊一趋的去做。尽管现在还不能够做到从佛一样的啊，至少是说我能做到的我得尽量做啊，这个就是德行了。说而达到善恶与究竟，如果犹豫啊，哦，他是智慧的，他是德行的，而且又是笃行的，就实行为主的，那么这样久了了，他就能达到善恶与究竟的。在这个佛法上啊，是个善恶啊，是个什么意义啊？说大凡善亦是为空，不共为学，不共类。除了春秋啊，这个根本佛法上，或者是说过这个龙树菩萨的，从那个根本佛法上，是无如的这个空的意义，它是个什么样的特质？先说大凡善亦是为空，这个大凡是整个，所以整个的这个生成的意义，是为空。就是这个空，那么这个佛法当中讲空哦，就这个统性的方面来说，任何样的小乘大乘都要讲空的，就讲空的这个思想方式，它说明啊各个不同，从这个地方啊，就许多的差别，也多少啊已经证明。那么现在从这个龙树菩萨啊，说是空义，说大凡圣义是唯一空义，说这个佛法当中啊。整个的这个善意就是自性空和毕竟空。自性空什么呢？就是说生命的当下它没有实性，生命面对的一切所有啊是毕竟空啊，说过它究竟啊是空寂的。当然虽然讲空啊，它也讲这个假名啊，是假名有空性啊响应起来说。那么现在就这个最纯粹的善意来说，如果是自性空毕竟空，不共外学，不共类，如果就这个真正的这个龙树菩萨说是这个空啊，不共外学，不仅是哦，不共这个外道所说的，因为外道所说都是我啊，都是我啊，佛法当中啊就否定这个我嘛，所以不共外学，不共类。虽然这个空啊在佛法内在当中来说当然啊小乘不会讲空大乘为谁哟，或者其他的讲为心的也讲空但是啊和这个纯粹的空所讲的这个空啊它是不同的。所以啊就这个纯粹空所讲的这个空啊也不共于其他的这个佛法内部当中的这个小乘大乘，它这个空啊一种特殊的意义。讲这个地方啊不太容易懂我们慢慢讲来都要讲到啊。好，我们讲到这个点为止。
就这个就次序里面啊，提到这个大圣的真心神啊是能执者正执者方便
真的谁往
你但是提到在古代的这个沙门跟佛门跟信里面这个当时的这个随机社教有这个主要方便那最后又提到这个为了适应现在有新就发扬这个新的方面如果新的方面到这个时间的流程里面过久了之后也会有个刻舟求剑的这种产生的在时间过十年20年之后
当然也有
也会有那要怎么样去就是
这个就是这样的 人家是用着一个佛的这个智慧啊，不多年去这个观察，这个智慧和方面拍下来，就以这个智慧重要方面。到了某种情况之下，这个人性也变了了，或者这样的下去啊，人利用在那方面来取自己的好处啊，忘却了这个佛法的真意。说老实话，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些东西把它抛掉，要另外重来一套。现在之所以啊，这个不行，就大家用这个旧语的方便，哦，财用也不错，人用也不错，就在顾到这两个愿了，所以佛法的本质它一天一天的就衰落。真正的佛法是不讲人情，它敬人情不讲人情，这才获得佛法的本身。嗯，
您提到两次这个在中国南北朝时代之后，这个阿含经呢，
嗯，
对说成是小乘，它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
这是因为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啊，他一向啊都是欢喜这个大乘佛法，哦，自门为大乘，啊，所以这个小乘哦，总是啊这个治疗哦。那么像这样的这个习惯的过程之下，久了了，啊，他自然而然的就忽视了这个阿含经的这个本质是三乘功的，不是个小乘的，啊，这样的。
谢
谢。对。师父。
嗯。对沙门所讲的只敬于究竟。
啊。
在当初古代的时候。
嗯。
他对声闻所沙门所说的这个根性，这个佛法的话，就是敬于究竟的。那是不是当初对于这个菩萨法来说，就是比较适宜，就是说方便法？
现在这样的，从这个文上来说，就是佛法呀，输出的这个声闻法呀，就是摄影呢，当时的就释迦佛出世以前的，啊，他有外道出家的，这些人啊都是应时的根基，啊，那么现在如果他们进入到佛法里面来了。你晓得开门见山的，同他们说这个大乘，他听不懂，他反而是畏惧心。哦，说个啊，你们还是讲苦行哦，讲毅力喽，啊，这个佛要改革一下，那些无意的苦行要把它去掉，啊，应该有意义的，哦，说个能精进的什么还要保存，他是这样的。就是到这个菩萨道，要这个在家人来说，在这个家庭上过完的了。啊，如果你现在一下子说他哦要出家要怎么样，他也顾不来嘛，啊，哦，所以说为了这样的一种人，也等于适应那个婆罗门这样的根性，啊，说个你们出来家喽，还可以照常的以这个家事啊，各在一个家庭的这个生活。现在要从这个佛法真正的意义来说。这个菩萨道的这个精神啊，这个突出，不管是在家出家，他都是以真正的恒愿作为啊，这个自己啊，或者立身处世，作为面对世间的这个奉献，他看这个世代，啊，就不要以为哦，说过这个佛呀，说这一个菩萨法要生在家，或者是要多么啊，可以过那个。应该够出家的生活，够人够在家生活，这是种大悟啊！不要那样想法。
还有
一
个问题。
嗯。
是我记得你以前问过你，就是普贤恒愿这个是方便道，但是普贤恒愿不是也是菩萨道的一个很大的支柱吗？
那当然。
但是为什么还是叫做方便道？
那个十大愿啊，它是个一心道。
一心道。
一心道。一心道啊，可以说是个方便道的，啊，是众生啊，各个都能信。但是生光了喽，那你就不能够光说是一心道了，啊，就这个一般来说，它是生光的众生，哎、嗯，是，它这个这个里面啊，它含有这个深层的意义，深层的是。
那师父，但是那个佛祖涅槃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就是说沙门。修学的人自杀了，那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违反了这个佛法精神？
那时候，那是他们这个修观啊， 啊，那些这个世俗观啊，他不知道啊怎么样灵活运用了，不是很多了，是少部分了啊，或者人们灵活运用，哦，这个身体啊会做，生理啊心理都不能控制，一是生理不能控制，因此啊身体中啊这个意识自杀的这个心，哦，所以肺啊也改变方面，哦，说过去学的不精光，我出了问题哦。那么现在说要学这个熟悉观，啊，漂浮顽强，这样的。